我想问一下那个齐老师，就是如果说就是我现在是已经1000座100座左右吧，因为过了100座以后吧，不是对，过了那个上 1000座以后，我就开始想着早日明心见性啊，我就开始加坐的时候呢，我是这样加的，就是早晨1座，晚上1座。我有一天呢，是早晨打坐完以后呢，我就就把咱们那个一滴水群打开，正好有一个援引老人的一个开示，我就把它打开了。然后呢，我就扣上那个手机，我就在那儿听。哎，听着听着呢，我就听到了一个什么呀？就是老人说的，我们过了那个百座以后，上 1000座以后，要那个逐渐的用功，要加坐。前面的我没记住，但是后面的就说的，如果说早晨一坐，晚上一坐，这样做不好。应该是4个小时，每天一坐4个小时，6个小时这样。然后接着老人就讲4个小时，实际上就是那个。是从0点钟开始，怎么样，怎么样？哎，就是那个什，那个我在那个什么里头已经看过了，就是咱们打七的时候那个时间。哎呀，我就说，哎呀，老师说的这不是元老人说的，这不就是我吗？如果说早晨一坐，晚上一坐，每坐满2个小时的，这样的话是不是不如一坐就是4个小时？这样是不是更好一些？你一天一坐，一坐就是4个小时。但是我后来我又打开这个视频，我再看，我再听的时候，这老人讲的就不是这个了，就没有我刚才说的那个早晨一坐，晚上一坐不好。因为这个当
怎么会
时，
不
因为
好呢？怎么会不好呢？
我说我
一
记
个
得
是把
是。
你比来哪一个脚好？俩都
对，
好，一个好得很，一个好的没有那么狠，也不能说
那，
不好。
就是说我听的是老人说的那意思，就是说，打那个长坐好，4个小时或者6个小时这样去加坐，
那不是比
而
较起来好，有错好不？你说这个早起2小时，晚上2小时，怎么会不好呢？它比那个只打早上2小时，晚上不来2小时，比这个好不好？
那是，那肯定是
你
好。
跟谁比呀？
齐老师，您说是一坐4个小时，比一天坐
那
2个小时。
当然比这个早晚2小时好，这是这样比较，还有一个比较，一天只打2小时，不打4小时。这一个是一天早2小时，晚2小时，这俩比哪个好
当然是。一天那个打2个小时的比打2座比打1座要好。
啊？当然，所以你看跟谁比呀、啊？你不能说不好，怎么会不好呢？再一个还有呢，只打一个2小时比不打坐的好不好？所以都不是不好，都没有一个不好的，只不过有的是程度上有差异。哪有不好的呀？不能说不好，都好，但是好的程度有差异而已。
我还记得老师，那个援引老人说的，就说就是如果是打长坐的话，容易打成一片。我就试着，我就想是不是我应该改了以后改成长坐，这样的话是不是就更好一些？
那你就
那
改
就，
改试试。
是，但是我现在打4个小时的话，我就觉得最后。齐老师，是不是质量比这个时间更好一些？因为我觉得打4个小时的时候，后面的那1个多小时的时候呢，就是一种，我觉得是一种煎熬似的，就是因
哎，
为
就你那忍住个煎熬就是胜利，就非常好。
我明白了。那就是说，如果这种煎熬我自己每天能坚持这4个小时的话，也是非
你
常
别以为永远这样，你煎熬2天以后就不煎熬了，并不是永远煎熬。 过去了，这个煎熬的感觉就没有了，这以后。
好，那我明白了，老师。好，谢谢您。我下麦了，嗯。
好，其他师兄有问题请开麦啊。师傅，他问的是明心见性与正量有关系吗？正量是不是打开，要打开了产生真正意义上的见性？这个问题
我都没听懂。
他最好是自己上来问一下他这个问题。明心见性与正量有关系吗？这个是什么回事？
这我都没听懂。我觉得拿名词搁一块，搁一块俩名词搁这，谁知道啊？他说的明心见性，谁知道啥意思啊？他跟我们知道的是一样意思，他会这样联系吗？谁这不知道他说的是啥意思？
他就不会这样联系啊。嗯，如果他是不是要打开了才算真正意义上的进行？这啥？
他都打开什么意思？
不
他都要解释清楚。
在外面很吵，不好上麦。
因为我不知道他说的啥意思，他不解释清楚，不知道他会说话了。
师兄，你这个你可以找一个安静的地方过来上来，把您的问题说清楚。这里面可能对词语都有误解啊。刚才的关心明师兄也没改名字啊。师兄，您可以找一个安静的地方，一会儿您直接排麦啊，我们先解决其他的师兄的问题。
就他说的明心见性、正量、打开，就这三个词儿，可能他说这三个词跟我们理解的都不是一回事儿。
啊，初修的师兄可能确实容易在这个地方是有含糊不清。好，冯师兄请说话。
喂，师兄。
哎，师兄请讲。
老师晚上好。
嗯。
那个我想问哈，就是常说经常听说那个佛来佛斩，魔来魔斩，他就是打坐经常是这样说，但是我想那要是假如说这个人，假如说是我啊，我就经常这样听，我这样做啊，那要是死了就是往生了那时候不是经常习惯了吗？已经养成这种习惯。假如往生了，要出现一种境界，那也佛来佛斩，魔来魔斩。那
你刚才，你现在你把意思给，你已经把概念换了，你不知道啊？你悄悄的把这个意思说的不一样了。你刚才说的是打坐，现在你说的是往生，这一回事吗？
是啊，我是这个意思。假如我现在每天打坐，就是说出现那种什么魔来魔斩那种。境界像
打坐这样说，往生也要这样吗？没说现在往生的时候另说呀。
那我的意思就是说，那假如说往生了的话，那打坐出现这种，不是经常这样做这样做，那不是养成一种习气习惯，不习惯了吗？那带到中阴身去，假如说哈，我不得不用假如啊，就是中阴身来了，也是来了佛斩不是。佛来佛斩，魔来魔斩，那不是？
那不会了，那咋会啊？那不是一回事儿。你现在是打坐修行了，你那根本不是，别往那上套，不是一回事。我知道你说的啥意思，像这个阿弥陀经讲的，阿弥陀佛自己重重现在几千，他现在几千，我也去斩吗？我知道你就这个意思。那你说的啥座啊？你看，说世人的命中是，你是这。别搁在一块说，不是一码事，不是同一回事。
对呀，那我就觉得，那我假如说打坐出现境界，那要，那假如说往生了，佛来了，那没往生之前这种习气习惯不会带到中阴身那去。
你说这个佛来佛斩，魔来魔斩成了习气习惯了，你这种假设不符合实际，你知道不知道？这咋能成了习惯呢？
嗯，那
可能是啊。所谓斩，就是哦，不让它出现，就是那个意思。因为你是打坐，那幻象不随到幻象跑，截断它，就说不跟它跑，截断它，就这个意思。 这就用了个斩字，你就成了问题了。
截断它。
不管见了佛，见了好，不说佛了，形象来说，好的和坏的都不跟他跑，都截断他。
是啊。
打成影响，打成影响的临终啊，这个临终有啥关系啊？这是大作的事
儿。我是啊，那但是那得要有力量才行啊，往生了要有力量，有功夫才行，没有功夫的肯定也觉得也感觉是这样的，那跟着跑了。
听不懂你说这个话，别人听懂他现在说的话，也你们五个刚才那你跟他讨论讨论，好不？
啊，好，我先下了，老师，我再。
你不讨论了，不讨论了，讨论我还没说话。
我还是憋不来这个气儿。假设我要死了的话，那我这个时候。
你死的时候能参考打坐时候的事
儿。那
假如你死的时候就想起来了打坐一件什么什么，会有这事
儿。那我现在在做功夫做熟了，那会带到那个信息那个力量。
会做熟了呢，你这个做熟了就是一种假设，你并不是现在真的做熟了呀。
啊。
你这个死的什么存在，
我成就了，那我当生成就了。就没问题呀、啊。那我万一我不成就，又中阴的话，那是不是就会有影响啊？那要
听不懂，你问我跟他讨论，他把成就不成就了，听不懂。
王永慧师兄，请开麦。
崔老师你好。
啊，你好。
啊，我想问一下师傅，我想问一下，这个如果想做到在中阴身里能够做主的话。是不是在修行中是在梦，首先要在修行中我们现实中要做到梦中能做主，才能达到那种在中阴身能够做主的地步。
没有这种关系，就是这前后关系啊，不存在像你想象的这样，没这种关系
啊。那齐老师，我们这个什么功夫才能够在那个在这个中阴身能做得了主？
告诉你了，你愿意做主就能做主，已经告诉你了。除非你不相信，你看那个中阴那个是怎么说的？中有教授听闻解脱秘法，也就是闻教得度，教就是告诉你啊，教给你了，告诉你了，这就你这个就看你不肯当，你不肯当然你不去做主，你要肯就行啊。我已经告诉你了。
就是我们就是按照这个中有教这个教就对了，是不是这个书教授就这么说哈？
你看告诉王者，告诉别人呢、啊？你自己走到那条路上，你会不认路吗？这条路你会告诉别人走，你自己走那条路，你还会不认路吗？很简单的事啊。
是，明白了，明白了，师傅啊，就是按照这个书上的进，这个所有的过程啊，我们要
太清楚了，太明白了。
所以说有一种说法，就是说这本书这个咒有救度，我们要读它七遍，最起码像路似的走七遍，就越来越熟，是吧？
当然，多读读当然是越读越熟悉吧，当然是这样。
啊，是，还有一种那个还有一个问题就是那个破瓦法。很多人修 CV 的师兄，就是说为了保险起见哈，还是有的师兄还是想去这个修一下七天嘛，不是说七天这个破瓦法，你对这个有什么看法？那个强师，
修破瓦法，有人问老人破瓦法，老人才讲了破瓦法，那六十多个其中的法都是有人问老人才讲。那要是这个法不能修，老人就不会讲，咋会不能修啊？你要是有这个心思修的话，就修呗，没有关系啊。全都完了，全都打完了，想修修破瓦法，有什么不可以吗？
是这个法是挺流传挺广的，也可以修。就是说，是不是在我们就是对自己修行没有信心的情况下，为了保险起见再去修这个法，还是说？我们这个是不是应该是这样？因为
你说保险起见，你知道我本人就会产生误解，也就是说心中信号不太保险，需要 普瓦法再保险一下才可靠，心中想本身就没有那么可靠。
不是心中想不保险，就我们修行不如法，有些你像坐上这种青年人，他不如法，有就是说我们的功夫可能还有根基的不同啊哈，有可能达不到。
你是这么说的，并不是心中想不保险，
是
你修行修的不如法。那我说你都已经把这个事情的情况说出来了，修心中不如法，再求心中想法，让他如法，这不就行了？还用在别处找来一个如法的，在别处找来一个保险的，一修心中一法，那个不如法也变成如法了，有这种可能吗？你这个不如法能把它变成如法吗？用别的法包成如法，那可能吗？你要想让它如法，只有再求它让它如法，只有这样，不合逻辑啊！你这么说，你本来修心中修的不如法，再修个别的法，这个不如法的心法就变成了如法的心中，有这种可能吗？逻辑上都说不通，有这可能吗？
这种逻辑上这两个法不相牵连，没有这种可能性。就像就是我们想修心中心法一门深入，就是从不如法就是让它慢慢的如法，然后呢最后
实际上如法和不如法的说法，这个说法我以为你的说法就有问题。你见老人总是开始王先生说有经常说什么如法什么不如法吗？你这如法不如法的标准从哪来的？不是按照总是开始从哪来的？我们的实修应该是总是开始为准啊，不应该按照你自己传播的那个为准啊。哪有啥如法不如法？总是开始了，你都有如法不如法这个事情吗？
夏老师，我说这个如法是指的那个就是六个要点，六个要点里边后面说这个心念耳闻。
六个要点里头有没有如法这个词？我就说，要是有，你就按这个老人开始，一定说什么样才如法。
是，
我知道你这意思，就是不符合六个要点的，你用不如法的来说明它了。
对，你像坐下观照也，就是达不到绵密，然后坐上呢，这个心念耳闻，
那是个方向，那可能达到吗？
想达到每一条，好像都
就按照那个方向努力，那是个方向。
啊，对对对，是。
实际上啊，老人说的是怎么做，你理解为做到。
是我们是努力的，
怎么做和做到不是一样事儿，那是个方向。知道你做不到，老人才让你那么做了。
哦，
所以你做不到，就因为知道你做不到，才让你那么做了。要假如你能做到，老人就不说了。你能做到还说他干啥？
哦，阿弥陀佛，是。
你知道你知道你做不到，才那么说。
是啊。所以说，哎呀，是，这也是我们努力的方向，一定要是越接近越好哈。但是想做这个，就是按照六个要点来说，就是我们简称为就是如法，按照六个要点来做，真的。
你这个如法的意思就是那么说的，符合六个要点就如法，不符合就不如法，这道理也可以，用有如法也不要紧，就用这个词吧。
嗯，
也可以，就这样。
是，好，感恩齐老师。
这样啊，有的时候一说如法啥，就我就觉得卡到那儿了，弄了个标准，弄了一个不合时宜的标准，弄得寸步难行，这么理解，不是这样的吗？
嗯，
自己给自己弄了个枷锁，弄得寸步难行，
是，
这何苦呢？有必要吗？应该是感觉到很庆幸啊，正法可遇到了。解脱是必然的，再也不可能轮回了，多好，这个多好的事啊，应该是这样。这可好，天天担心是吧？好像成了不修行倒好，修行变成了担心，这个好。
是，最后成了一种束缚了，就对自己。每次想到这个问题，哎呀，我都没那个六点，我就每次哎呀都后悔没做到，心里就觉得老人
控制不住了。
嗯，
老人说的是要这么做，你理解为我要做到，实际上。就是因为你做不到，老人才这么说了。
是，现在你戚老师一直跟我们讲，我就体会到这个上师，我们那个祖师还有戚老师良苦用心啊，就是告诉你尽量往完美的去做，但是呢，对，其实也做不到，我们上师才会说给我们。我们这个想法就像戚老师说，我们可以想，我们对吧？遇到这个法已经很殊胜了，很有福报了，或者怎么样？这样的话，可能这个思想的束缚就完全拿掉了。放下了，没有说我不容法。
我们不相信老人所说。首先，最基本的就是说， 就没有了，就最低要求或者啥，首先就最基本的就是两个打完了永不做三个照，这个你信不信？你问你是信不信？老人说的是，
啊，是啊，信，我们那个上师说的话，我们是都是信的。
那是啊，那这实际上这往后就进一步还能再修行解脱，不做三恶道不一定是能解脱的，但是就是轮回也是在人天轮回，不可能就做三恶道了。这个再进一步解脱，不轮回了，解脱再进一步修行。
金老师就是说，明心见性之后还需要七返人天上，七返人间，是吧？
不是一定的，那是说的。是这样，要是按照这个，天台智者大师说的，这个五十八教里的藏通别圆是通教初地到八地，说的这个是说的是顶多七返人天，活着不用七返，活着今生就到八地都可能，就是说在非常懈怠的人，顶多七返人天。你只要是见性正道出离，
嗯，
顶多去就是最懈怠的修行人，顶多这七万人天就到八地了，是说的这个意思。
嗯，
其实啊，佛经里最早说七万人天，说的是小乘正道须陀洹，须陀洹顶多七万人天能到阿罗汉，他说的这个。
哦，
这是最早说，现在呢是套用他的说法说这个。说这个大乘的说套用他的说法，
嗯，
你最早说七万人天说的是小乘的，就是佛经里啊，佛经里说七万人天说的是小乘的，说的是正道须陀洹果，顶多七万人天就能证达阿罗汉果，是这个意思。
嗯，其实那个就是那个四果罗汉那里边就是那个这里边牵扯四念处，四念处也是一开始到须陀洹，然后最后到四果的时候到了阿罗汉哈。其实从这个心中心来说，就明心见性来说，他其实就像戚老师刚才说的，不一定非得七百哈，有可能这一生精进用功的话，可能就这一世就能成就了。因为
顶多七百，不是一定要七百。
嗯嗯。其实那个戚老师，我们这个心中心法也是个即生能够成就的一个大法，是吧？就像
我们不是每一步都祈祷吗？愿此生速开智慧成佛，不就这样说的吗？
嗯。是是是，对，好的，感恩戚老师，阿弥陀佛，问完了，感恩戚老师啊，
好的，好，吴雅娟师兄，您现在再点一下话筒，再试试。
哎，戚老师好，
您好，
哎，李华师兄好，我就是想问一下，因为身边人他们还没有开始修，那我想向他们介绍心密。能不能把老人的那个视频链接发给他们？因为链接里面还有老人的各种启用法。
我不知道你说的是他们不是心密弟子，你介绍他的法里头有六音咒，是这个意思吗？
是老人的那个视频里面有各种各样的老人。
是不是六音咒？
应该有，肯定有。
老人视频里头有六音咒的视频。有六人一咒的，这都没有灌顶的，不让我们不是不发这视频，并不是不发他视频，是不让他知道六人一咒。
哦，好，我知道了，好，谢谢，嗯，没有问题了，谢谢齐老师。
灌了顶之后才可以知道六人一咒。
从
网上下载的，从那自己看到的，那不关我们的事儿，我们不会告诉他。
嗯，好，
不关我们自己的事儿，他只要不灌顶，我就不告诉你六人一咒。这你知道不知道六元宇宙，那跟我们就没关系了。他从网上下载的跟我们啥关系？
嗯，好，知道了。
我们是把握自己的，你不灌顶我就不告诉你。不告诉他也不是说这视频当然能发，不告诉他是六元宇宙，不是视频当然能告诉他，就是这意思。
好好，知道了。
就是说我们不灌顶的就不告诉他们，仅仅是六元宇宙的修法，仅仅是这样，没有别的都能告诉他。
行，好，知道了。好，我关麦了，谢谢。
好的，师兄们有问题请尽快排麦啊。 陈淑华师兄请开麦。
我在还没有学心密心中心法之前呢，我听一位老师讲过，他说因为在那个群里面，我可以说我是刚遇到佛法的时候，人家呢已经就是不同的，跟他们不同的阶段嘛。他说有句话叫做一把琴来，但是我听不明白，到现在呢我还是不明白这个一把琴来在什么地方用。
我也听到过，你要找着用的地方咱们再讨论，你要找不着，我现在我也凭记忆，我也想不起来它在什么地方用。这个我也有印象听到过这个话。
但是我自己的理解就是可能是可以说是错的，但是我是这么理解，就是说在那个比如说打坐的时候，咒语没有了，手印不倒不散，在那时候一把琴来，是不是这么理解了？
没听懂。我不会这么理解。
就是说我的理解是，就是说在打坐的时候咒语呢已经断了，手印呢还在，就是在那个极静的地方一把琴来，在那个地方用，是不是我理解是这样的？
没听懂。我不会这么理解，我也没听懂你说的话。
嗯，就这个问题我再问他问那老师，我也不敢问的。这个人这么笨也没办法的。
你说的这个老师是哪个老师啊？
他是学那个仓厂的老师，他们人家的讲公案啊，怎么人家不是说在那里就可以说是一概不懂吧，所以可是在那里那时候我
仓
厂、
知道了。那他说的要按道理讲的，他说的你只能问他，你问别人就不知道他是啥，谁知道他是啥意思。谁说的问谁，这不肯定他吗？这不就是很合理的吗？谁说的问谁？
我不敢问了，我不再问也没不好意思了，所以不问了。
那好吧。
好吧。
师傅，他这个理解他。
他这个理解我也没理解，但是我也不会这么理解。
他怎么这么理解，好奇怪。
我跟师兄说一句话。
啊，
你这是很没有一把琴来，你要是一把琴来了就不这样为老师了。
哦，
在极静处一把琴来。
这句话你好好品啊。
不对，是他自己理解的，师兄啊，他自己的理解。
我自己的理解。因为这句话我
你不看主持开示的吗？
我反正看的很少这个，但是元音老人在上师台这个地方讲的好像是。
元音老人没有说一把琴来，他说的是一
把。
是啊。那一看肯定没有一把琴来嘛。
广天齐老师跟元音上师他是这么说的，
这个攘然现前，一看肯定就是见性，就是一把琴来就是见性。不就这。
好吧。
一看肯定不就一把琴来吗？
好吧好吧好吧，我不问了啊。
师傅，他不知道肯定什么。
我就告诉他一样，不是聊聊分灵之性嘛，就肯定那个灵之性啊。
啊，他说他不知道。
这个话，一个肯定还有就是认谁不认谁。他说，古代的禅师就这么说话，归从宗义禅师就是这么说的，认灵知不认妄念，这是他说的原句。灵知之性，灵知这个词不是现代人的语言，古禅师就这么说，认灵知不认妄念，他就这么说的。这个认，我这一分的认就是这个认的意思。
好吧，我不问了。感恩西老师。
这个地方你要是没弄清楚就要问清楚啊。
我听齐老师跟元音上师他是这么说的。咒语没了，手印不倒不散，一层肯定都是见性，就是。
啊，
当然说法。
这个。
不是，您弄错了，不是手印没了，咒语不倒的，是一念不生，了了分明的灵知之性了，那现前了，你肯定这个灵知之性哪会跟你的手印咒语有关系啊？
好，
根本没说的一个事儿，你老是这都老是扯到 老人扯到那个手印咒语上干啥？
老人向前向前向前向前向前向前向前向前
向前向前向前向前向前向前向前向前向前
向前向前向前向
刚才是魏宇师兄举手了是吧？魏宇师兄请开麦。好，师兄请开麦。
师兄好，崔老师好。那个刚才是这样，我们群里呢有几个人讨论这个问题，他们其他人呢没有时间或者是方便上来提问，就是派我代表来提问一下。就是有的师兄说呢，能所永远都在，就不管你是怎么修行也罢，不修行也罢。能所永远不可能这个亡，永远不可能。
你说这个永远就包括两种，修行和不修行。你注意啊，不包括成道。所以你说这个只是这两群人，一种一群人修行人，一群人不是修行人，这里头不包括成道的人。他说的在这两群人能所都在是可以的，并不是所有的人啊。
嗯，明白。就是修道的人修到一定程度能所是可以脱落的。
当然当然。那不是见性的时候吗？
是。
所以说不包括见性的人吗？刚才就说了。
明白，好的，谢谢老师。
好，师兄没有其他问题了啊。其他师兄有问题请尽快排麦啊。季金龙师兄请开麦。
哎，秦老师好。哎，师兄好，我想请教一下那个老师，那个坐下观照这个警醒，老师这个是警醒，不是提着一个观照的念，那这个警醒和提着一个念有什么区别？
哎呀，这是这样。
那您说这个什么老人说的是如猫捕鼠，那他不是提着一个这个念吗？
不是，是说，咱说具体的，你就知道啥意思了。这个，妄念来了，不跟妄念跑，要截断它。这出现什么情况是，妄念来了，你并没有发现。在这个时候说警醒。你真就是，啊，来了一定要发现啊，如猫捕鼠，就像那猫发现老鼠一样，就那么看好它，妄念一来就发现就不跟它，就截断它。只说了这个警醒。警醒是为了发现，不警醒发现不了，来了我也不知道，跟着跑也没意识到啊，所以需要警醒，就是说警醒。
那提这一念，它不是更好的能发现念头吗？
你现在说的不是警醒了吧？
不是。
你刚才所以这是两个不同的问题，那个警醒的问题还用讨论吗？那个问题解决了再讨论这个。
对，警醒这是你能发现的那种，如果能发现的话你就能警醒。
这是另一个问题，你再接着说另一个，不说警醒的事啊，说了你再重说吧，另一个。跟警醒没有关系的另一个问题。
当然说这个提一个观照的念也是妄念，但我是
没错的。
理解的。
谁说的？提一个观照的念就是正念。为什么说也是妄念呢？在这说也是妄念是害人的。正念都不能提吗？在这说那也是妄念，不就是正念也不允许提了？那可以吗？提起观照念是正念，怎么是妄念呢？不可能是妄念。正念和妄念分不清吗？真是有意思啊。
不是老师，你以前我听那个以前的师兄问老师，你们是说你坐下一直盯念，一直提着那个念，它不是观照吗？
你说的是谁说的？老人说的？
不是，我以前听大姨好像听老师讲过这个问题。
哎，你把那个原文拿过来我看看，要是讲错了再纠正了。
那是我理解错了，老师你不可能错了。
那哪不可能？有可能，错了就纠正嘛。
那我可能是听大姨听的还是没有完全理解，那个原文我只听了，我没有看到有那个。
找到以后再说，现在就先搁着不说了，找到以后接着讨论，好吧？
哦，我想再问老师一个问题，在那个，我看那个老人写的那个儿童园跟那个法门里面，它有五步，我们青中心， 打坐过程中都会精进吗？
未必，这说的是大致步骤，讲的是不一定。这人人都不同，哪能说所有的人都必须？没有这个说法，老人也没有这么说，没有说别人这个所有的人都必须，没有这么说。
那我看到第二步是不是就能所就可以拖了？就是能如果说
那你们可拖过来就跑到这儿，咱们看看是不是像你说的第二步就可以拖。把第二步的，你至少你得把第二步的原文都考过来。要不然
我
用平心静说话呀。
我考一下，我找一下。
对对对，考过来。
第二步就熟入寂寂，动静二相，了然不生。
那是经文呐，你念的是经文呐。
啊？
是佛经啊？
不是啊，这就是老人讲的耳通圆根法门里面这个。他的第一步不是出入文中，
这是你念这现在是经文，你现在念这个是经文，
我念的是经文是吧？我不太清楚，我看那个大标题有五个嘛，我看是五个。
你考过来我看看，
因为太多了，我第一个我发在聊天里面，
发在聊天没有你考过来就行了。
这个是第一个，然后。这是第二个，这是第二个，这个
入文中入六王所就经文呢。
我看他那个儿童圆根里面他写的这个是大概是第一步嘛，第一步是
出于文中入六王所，所入寂寂，动静而相，了然不生，如是见真。这不这都是经文啊，这个
这是经文，后
面是对经文的解释。你这个打的不就是这个好像没有区别，实际上呢经文一般都用的字大，解释用的字小，或者经文用粗体，解释用简体，这样。
不是，
对，或者是经文和解释用的不是同一个颜色，这都可能。
他这也是做功夫吧，那个老师，他这个应该也是做功夫吧，功夫做到这儿吧。
怎么了？
我说他这个说这个经文他也是他相当于他是对应的功夫吧，对吧？
是功夫就怎么了？这个，我听听。
我的意思就是说，我的问题就是说，他这里面有好几层嘛。你看，他第三层如是见真，闻所闻境，这时功夫已做到人闻与所闻通通没有了，属于寂静的沉默中。他这个地方就是人所已经没有了吧？对吧，老师？
哦，你说是这一句话，闻所闻境，这个闻就是能，所闻就是所。对呀、啊，你这个认识是对的。闻所闻尽就是能所尽了、啊。你这个理解也很好。
那就是说，功夫做到这儿，能所应该是脱落了。可以，如果说转得快的话，这边应该。
你这个推理就有问题。说的是闻和所闻呐、啊，你的能所都脱落了，你这个说法就有问题。
嗯。
闻和所闻尽脱落了，你说的脱落了可以。你不能说哦，能所，你包括面积太大了。这说的是闻和所闻脱落了，你说的是能所，这么说，这个不这样，你这样推理啊，你就是不合理的。这个
我没推理，我是把它当成一回事了，我自己把它搞错了。
好、哦，那这样你当成一回事没问题吗？你把闻和所闻和能所当成一回事，那我再跟你说一个见所见，是不是能所？是不是？
嗯，
那你怎么能把闻所闻当和能所当成一回事呢？闻所闻里头包括见所见吗？但是能所里包括见吗？它怎么会是一回事呢？
对对，那我这个理解的也不对。那个老师，这个问题我明白了。刚才接着刚才那个桌下那个提着一个观照的念，这个是正念吗？老师，我现在不能理解。一直提的这个念不是妄念，是正念吗？
对呀、啊，是你说的是妄念，我才说那是正念。这样的话，我没有鼓励你坐下提着这个念，我没有，不管他正邪，不管他正妄，不管他这个是正是妄，坐下提着，我就认为这是不对的，你不应该提着，管他正管他妄的，就不应该这样提着。是有事了才说关照，没事关什么照啊？妄念来了截断他，这个截断就是关照。妄念不来，你说什么观照啊？
对的，我明白了，老师。 我知道了。好，我没问题了。
好吧，好吧。
哎，谢谢老师。下麦的。
王静峰师兄，你要不要开麦呀？师父，王静峰师兄想问《楞严经》的五十音魔的色受想行识是按顺序逐步破的呢，还是不？
不是不是不是，是有可能出现的，并不是按顺序出现的，那不是个顺序，不是按顺序。
王静峰师兄听到了吧？还有张晓峰师兄不知道冷锁是什么意思。如果可不可以理解这个能就是根？
这样说，这个要是按照他说这个不知道能所是什么意思，就是能想这个问题的和他所想的问题，这就是能所。不知道能所什么意思，就是他所想的，这就是所了。能想就是他能想，他所想的是不知道啥意思，这就是能所。能所现在挨着他了，他都不认识啊。现在能说就挨着他了，他不认识，他就是能，他所想着的问题就是所，他所想的问题的内容就是，能所不知道啥意思，他正在想这个，他就是所，说这能所挨着他了，就说，
都已经说出来了，
对啊，
你的问题都已经说出来了，能
你不说出来了，对，能说。
师傅，这个冷锁是不是也能可以解释为根和尘呀？
为啥解释为啥？
根尘，根和尘，尘。
你说是禅宗的禅呢？
沉静啊，根和尘嘛，六根六尘。
哎呀，是，那当然，根尘相对，这样是相对，就是这样啊。
冷锁相对，根尘相对，
根尘相对，实际上啊。这个能还不是指的根呐、是指的根尘是那个实在是能。
啊对对对。
这是能尘是所。认识他能认识尘。尘是怎么、尘他所认识的。
对他所认识。
当然这样说就不全面，咋样说就根实是能尘是所。
根实是能。
这就是说的是根尘实这个概念。根尘的。根实这两个是能，尘是所。
根实是那个师兄那个实，那个是识别，对对对，识别的识。
识别的识，对对。
六识。
对。十八界就是十八界。眼耳鼻舌身意色声香味触法，见闻嗅尝觉知，这是十八界。识就是见闻嗅尝觉知。嗅尝他打了，实际上见闻觉知嗅尝打不出来了，嗅就是拿鼻子闻着嗅一嗅，尝就是拿嘴尝一尝就出来，这就是眼耳鼻舌嘛，尝是说舌的舌头，嗅是说鼻子的。
十八界，界是世界的界，
这就是六识，这是六识。尝就是那个尝尝的东西，甜的咸的，就那个尝啊。他就打出来了，尝没打出来。
是尝东西的尝，对对对。
就这个。见闻嗅尝觉知，怎么把觉知搁后头？呀，你这个全
前头。砍出来。
又搁又为啥？这个就对了。见闻嗅尝觉知就对了。这个觉就是指的触觉啊，接触的意思，这个觉。并不是觉悟的意思，是觉触，接触到了，这感觉到了，是感觉的觉，这个觉，感觉说的色声香味触指的触，眼耳鼻舌身指的身体能接触的那个，眼耳鼻舌身意色声香味触法，见闻修成觉知十八界，色声香味触这后头插个法的那个，色声香味触法很大。
十八界，
见闻，色声身意，色声香味触法，见闻修尝觉知，这就是六根六尘六识，见闻修尝觉知就是六识。对对，六识，这个老师一说六识，就说个六识，六根六尘六识，
六识就是指见闻修尝觉知。
六识就是见闻修尝觉知。 十八届。
好，王静峰师兄请开麦。
哎，齐老师好。
啊，您好。
哎，齐老师，就我看那个南京这个，就正看的这个五十一模这儿，就我看那个讲到这个寿音的时候，在这开示这个这里边，在讲寿音之前都有这么一句话，我给您读一下啊，就是开示里边，就说因为色音已经破尽，所以就后边就讲寿音怎么着。
寿音这个寿是打错了字了，不是这个寿，对对对对。哎，这不，啊，对对对，这个正在对。
不是说寿，不是说寿。
我不是，不是你说错了，是他打字打错了，不是你的事，你接着说吧。
啊，就是说每个，那不是这寿音也有十种魔镜嘛，就是说，就说每讲到寿音的，每讲一种寿音的时候，他都写这么一句。你看第二个。见色音消尽，这个是因为色音已经破尽，就是给我理解就是说，色音破除了还能破受音。刚才我在文字区问题的时候，您说不存在这个顺序，这不存在这个，当然啊是不存在这个顺序，但是这开始这没讲受音。
你原文引过来我看看吧。你搁这转述，我就听不明白了。
原文问题我就是我问的是这种，就是写的开示要原文，就是每一个寿音，应该有十种的，我不知道给人发哪个。这不是寿音有十种吗？哪个都有一十种吗？那不是有？
那你先说一种啊，先
那我给您写，我给您。李华师兄能发挥，我这不太，我上回我发过好，我给念念那个经文吧，就是头一个。
啊，行，你念一下，我收一下。
啊，阿难，以善子，以善男子，当在其中得大功要，其心发明，内忧过分，忽于其中，发无穷悲，如是乃至关键。文王犹如赤子，心生怜悯，不觉流泪。就这个开示，我再给您读一下底下的开示啊。开示：行人深入禅定，因为色音已经破尽，所以智慧光明大放，即得大功要。我说的就是这句话，就是每个受音前面都有这么一个大爱题，就是色音已经破尽，就是这个受音十种前面都有这么一句话，就是
我要就要这个样子，就要你这个都有这个样子。
师傅，我发过来了，师兄麻烦贴过来一下，后面还有一段话，后面解释的，
这个里就没有那个啥呀。你发这个，他说这个这里没有他说的那个，这你发这一段文字里没有色音破尽这个话，
不是我说是这经文上没有，就是后边开示有这么一句话。
哎，这把这开示发过来，不发经文，发开示。
师傅发的就是开示。
破尽这一段。
啊，李华生可发的就是开示，对吧？李华生在那个问答。
对，这段开示是接着
进，
现在已经发上来了。
在聊天区发的就是那个开始。
行人心如禅定，因为色音已经破尽，所以光明大放，即得大光耀。这跟寿音有什么关系吗？这一段话
不是
跟寿音没关系，跟他有什么关系的？
是我是这意思啊，您听我再说完了啊。开始介绍寿音的第二种寿音的时候，也是开始啊，我给您念一下啊。阿难，行人于定中见色音消尽，您看看跟这个音色音已经破尽，我觉得这个应该是意思是一样的。在介绍第三种受音受音的时候，也是有这么一句话，我就给我理解是不是还是有顺序的，就是刚才我 那个什么，您看第三种授音又有这么一句话，行人于定中看到色音已经破尽，所以说就是每个授音之前都有这么一句话，所以说我
让你说这个，我让你又看见授音这个字啊，我你开始后边这个我倒没看见有授音两字啊，说色音已经破尽的时候没有提授音的事了，在前头那一个说那一个没有提摄影的事了，你是怎么联系进来的我都很奇怪。
不是他这个这不是就说这五十音魔先借的色音嘛，接着后边开始这讲的是受音嘛。
怎么了，
就是在介绍受音每种魔之前都有这么一句话，就说受就说色音已经破尽。
那你不要这么说话呀、啊！他说这个话跟受音有关系了。
我的意思是不是，色音受尽之后还开始？
你说的意思在这个开始里头有你这个意思的表述才可以啊。你说这个意思在开始里没有你这个意思表述，你猜测那能行啊？
这不是猜测，这两个明明就
老人在开始里有你刚才说的意思。这才可以，我这没看见有啊。你是这么个关系，在讲受音的时候说了受音破尽，这能推理出点啥呀、啊？这咋能推理出来你那个意思啊？
是的，讲
受音的时候就不能提一提受音破尽了，提提受音就成了必然的了，必须先破受音才能破受音，有这个意思吗？要是有这个意思，那你讲不对。
不是，齐老师。他是每个讲每个受音他都讲这色音，所以说给我就我就是让我理解是不是就说先破色音。
理解我不能同意。就你这个理解我就不能同意。
哦、那行明白了齐老师。
这是你的理解是
吧、啊、行齐老师那这个问题就过去了。这还有一个问题啊，就是这个受音的第几种我问就是这个啊。就是我给您念一下这经文先啊。右脾定中入善男子，见色音消，受音明白，前无心正，归师故居，智力哀微。
没听出，不行，这找到不是，这听不出来啥，光念不行，看来是。
重新
师兄，
你再
说。你还是能给贴出来吗？
啊，你再说一下，我刚刚也没听清楚。
这是受音的好像第三魔吧，好像是。
啊，
右脾地中啊，住善男子，见色音消，受音明白，前无。
见色音消是吧？
对，见色音
消。那个消是一个消是一个什么旁的消啊？
就是一金字旁一个消。
啊，那个消好。
受音明白。前无心正，归师故居。啊，对，就这个，不是这个，
不是这个，
不是这个，
这还有哪个？建设应消，受音明白，圣像现前，不是这一段是吧？
不是这个，
就是
前无心正，你查一下这个，
前无心正。
对，就从这儿开始变的。
那前面有一个，我前面看到了。
对，哎，前面有一个，就是这儿不一样。
这要多处都说到了，见色音消，受音明白，是吧？然后他有好几处。
对对，就是这。
这
一段这对，就是这段。这段就是后边。后边就是有这么一句话，就是他就是这个若作圣解则有异魔入其心肺，但悉脱心悬在一处，失于正受，当从你念什么罪、啊、
你打出来这一段字里没有你念这一段，
有
啊，
师父不是他念的，
女娃身上就是这最后一段
啊，对
啊，
灰那个字念灰，懒惰的意思
啊。其实关键就一个字，我就有点，其实关键就是则有异魔，就是其实这其实就是关键这句话我不明白，
这里边有一模模棱两可的吗？我这没看见一模呀、啊。
没有。
若圣也则有一模。
哦，在后面。
对，最后一句话就是这个音的最后，这个受音最后一句话。入其心肺，则有一模入其心肺。
入其心肺是吧？哦，则有一模入其心肺。
没有，这屏幕上没有这一个。
哦、我搜一下是吗？我搜。不是阴魔之一吗？哎，我怎么搜不着啊？入其心肺，肺是心肝脾肺那个心肺是吗？
对，就是，这句话其实每个那什么里都有这么一句话，只不过就是意思不一样。若作圣也，则有一魔入其心肺。
若作圣心，即受；不作圣心，名善境界；若作圣解，即受穷邪。入其心肺，入其心肺，我怎么收不着啊？没有啊。
那你李华生，那你出一下，则有一魔，说这个。
则有一魔是吧？没有啊，师兄已经贴出来了哦。
啊，对，就是这个，对。老师就是
这
个。哦、这
个怀疑啊，我说怎么收着？这个意是那个意啊，回忆的意、啊。
对，就是回忆的意。对，我就是对这个意思有点就是说理解不透，就是说他咱们一般的说回忆都是心理状态，他这个怎么在意在受音上有这个，就是说有这个。
不是说的做圣洁，不是说的受音。他跟圣洁是在一块儿的，这在一块连着，哪是说的受音呢、啊？
他是这段受音，比如说你要做，
不是不是说的受音，这个一魔不是说的受音，一魔就是挨着圣洁说的。好、啊，你说在受音下就不能说圣洁的事啊？在讲受音的时候不能提圣洁的事啊？提圣洁的事，这个一魔必须算到受音上，这什么逻辑啊？挨着圣洁，你怎么能考虑到受音呢？
不是，这是一跟刚才前面的这是一整段，他就说你
那你把这个整段你都提出来，那也不可能。前头就是说了受音，这个有一个若作圣洁，在这搁着，这个意思就不是说受音的，就算他前头提受音，也不是说的受音。这咋能说到这样？这很奇怪。
不是，就是前面的是这么大题，就是我给您说，就是前面这段，如果你要当圣洁了，就有入一魔，就是说白了就入魔了。入
圣洁
一魔，
这跟受音有什么关系啊？
就是受音出现一种圣界，就是境界嘛。你要当圣界洁，就是入魔了，就是这么大。
做圣洁就有一魔了，因为他做圣洁，不是因为受音的事儿。
这我跟您，我有点是我。
你这样，师兄，你捋一下，你再捋一下。
我这个捉逻辑。
这应该这五阴魔就是说这波你出现一种境界，如果你当圣洁了就入魔，你要当不就是说你不着就是那个。
所以入魔是圣洁的事吗？怎么会是跟受音扯什么呀？为什么入魔？因为圣洁的事儿，要做圣洁了，就因为这个吗？
就因为那个算，平时这不有五十阴魔吗？
这个一魔
哪个
在五十阴魔里包括吧？
就是受音的一种嘛。
他把他这种，他你看他是见。摄音消
他说阴魔50个阴魔里头其中有一个魔是异魔吗？有这事吗？
对，你当圣洁就是异魔，你不当就不是，就是这意思。
天物心正归时故居之内算为入中灰地永无所见，心中忽然生大哭渴，与一切时诚意不善。
诚意不善有个意了，有这个了。
嗯，他还将此以为情精进相，此名修心无慧自失。
有什么问题在哪？看来这个异魔就是第三个魔的名字，就是第三个魔的名字。
对，就是我其实我不理解，就是说这意义，我应该是心理状态，就是回忆的意义嘛，应该是心理状态，他怎么就是我不明白，就是为什么搁在寿音里头，应该就是我这个。
全都说了，第一天是成语不算，这不是你问的答案吗？你能问题的答案吗？一切是成语不散，就这个原因说一模了吗？并且呢，还有这个，他这个一切是成语不散，把这误会是真正相，将这误以为是真正相，清净净相，将是以为清净净相。
哦，对对对，哦，就是当时我看那个，
那个经文已经回答了你的问题了。一切是尘意不散，将此以为清净心相，去回答你问题的。
尘意不散，对，天哪！啊，行，那我
再。你是不是认为他前面的他那个东西，就是他尘意的是什么东西啊？是不是因为他那个受因？你是不是想问这个问题？
我就想这意义啊，就是你要说这意义，就是说。他说这个意就是日夜
他那个觉是那个受因认为是他一直
我认为就是这意啊，他住在心上，是回忆的意，就是老想着这事儿，就是给我感觉他应该是想魔力的，他不应该是受因里，他应该是想因里的，不应该是受因里的，就是我不是我就应该肯定是不对的啊，就是我不理解，就是他这不是写着吗，就会有异魔入其心扉，日日夜夜摄其心中。这摄其心中，就是说我想，是不是就是这个心里老着，说白了就是着相呗，就是心里的老惦这事儿呗，就是放不下呗。因为他意给我感觉就是心理活动，就跟你说老回想，我这想法好像也不对，我这理解也不对啊，就是说
天无心主义，主义不可信。
是，肯定是不对，因为这不可能。对对，这我知道，就是我不明白，就是想
理论是以经论为准，修行
是
以开始为准，就不以自己的想法为准，自己的想法是不可靠的。
是，我知道我的不对，但是就是我想弄明白，就是说呢，就是说感觉就是说就不明白，就是因为给我感觉那个意义应该是心理状态，就是说所谓的。就是老以前就是老有这个圣戒老放不下，老想就是就入一魔了，就是我想应该是属于心理状态，就是说我是这么
那个全都不是，你看到了刚才一切是尘意不散，将此以为清净净相，看到了刚才你俩看到了，现在又没有了，又没看到，
我正看呢。
好，江有寿师兄请开麦。
齐老师好，师兄们好。
你好，
关于这个五十夜魔，这个它是逐个破呢，还是一个破了，其他的都破了呢？
不是按顺序来的，有可能遇到这五十种，不一定你能遇到哪一种呢？不是说先一摄影，后一摄影，上手响应是按照个来的，没有这个顺序，不会一个一个来，不是那样的。
他是没有这个顺序，但是遇到一个的话，把一个破了，其他的都能破了，是吧？
那你再遇到再破呀。
哦，好，明白。
遇到一个破一个，遇到两个破两个，再遇到再破。
好，明白。我再没啥问题了，我下麦了，李华师兄。
嗯，好。
嗯，好嘞。
师兄们有问题请开麦啊。师傅，他这个地方说的还挺那个什么，在。入其心扉，旦夕戳心，悬在一处，失于正受，当从轮坠。他这个轮坠是不会是轮回吧？
我当然说的轮回，
啊、
说的就是轮回。
哦，这
我堕落到轮回里了，当从轮坠。
哦，好，凡剑师兄，请开麦。
齐老师您好。
您好。
哎，就是有一个关于这个佛经的问题啊，可能我说了以后也许那个就是说我这个问题提的比较无聊吧，但是有一些这就是说这个研究者吧，或者说师兄弟啊，有的时候也会提到这个问题，就是 就是在佛圆寂以后呢，通过这个这么多年这个整理出这个大乘经啊，特别多。那么有些人就在想啊，就说阿难这个记忆力再好，他的这个您比如说上午有谁说的什么话，你下午说一字不差的就复述出来，这个恐怕也是很难做到的。所以
你难做到，阿难不难。回来说我们都难做到，就阿难不难，他不是很难做到。
这个因为就是说近些年呢，有一些这个小乘的这个学小乘的这个南传学人吧，总是就只摘一个大乘经。我曾经还因为这个呢，搜集过很多资料找。其实大乘经其实也是有根据，在小乘经里好像就说过大乘经，当时这个也是弥勒跟阿难呢在一起呢，就说这个好像是总结过大乘经，包括这个还有什么窟外集结呀，乃至于后来龙树说不只是在龙宫里找到大乘经，其实在那个雪山上也得到过摩诃眼，就是大乘经。其实我看这个证据已经很确凿了，但是有很多人信大乘的人呢，听了他们这个谬论呢，就又转而呢就去学小乘了，甚至攻击大乘。这个我觉得，这种现象呢很。
他转而，咱不转而，他攻击，咱不攻击，各是各的事。
是，就说他这种这个现象一出现之后啊，我觉得对于大乘呢也是。很一种好像是那个不太好的什么，但是也就随缘吧，反正但是我对这种现象我是很反感啊。对对对对，是
齐老师好。
您好。
齐老师，我现在念咒语的话，我每次念嗡的一声，嗡的时候故意提大点声音，我感觉能让自己不跟着妄念跑，这样行吗？
行，很好。
还有是我发现有时候那个我念咒语念的稍微慢一点，能念得清清楚楚，听得清清楚楚。
我们不能修改这个原则，我们自己不能把祖师的要求修改了，不能这样。
就是一分钟十到十二秒。
每分钟心中心咒，每分钟心中心咒，打心中心坐，坐上尺度的速度，你比说是啥时候念的？这个时候念的，这个在打心中心坐，坐上念的这个咒语十到十二遍总是开始的，不是别的时候。
那大概是六秒钟一遍，是吗？好的，我知道。
每分钟十到十二遍，不改，不把不经过算账，经过计算，跟原因老人用不同的词语说话，不这样说话，跟原因老人说一样的词语，每分钟十到十二遍，
就是念得清清楚，听得清清楚楚呀。好的，我知道了。
好吧。
那谢谢老师，我下了啊。
好吧。
好的，好，师兄开麦了，请讲。
喂，
你好，能听到你说话。
老师好，还有师兄们好。我想请问一下老师，那个说什么是无念呢？说无念有了了分明的那个是该怎么理解？
说的什么是无念？这个无念这个词是在哪儿出现的？得把那一段话搁着。才能解释什么是无念。这你比方吧，这两段话里头都有无念这个词，它的意义未必是一样的，不一定是同一个意思。在哪出现了这个无念这个词？
我记得原来我看到坛经上面讲到的无念呢。
那你把那个原话
说，那个好像说是
不是记忆，是
无念
靠背粘贴，那个原话都要这样，凭记忆是会误会的，有时候跟记忆不全，或者误会，会不会这样？
好像说是以无念为宗，无相为体啊什么的，我都记不清。
原文贴着看看。
无念为宗。
等我下面然后去翻翻书，然后再给老师讲，好吧？
到那时候再讨论，行，好好。
好嘞，谢谢老师。
时间需要很长吗？
我现在手边没有书，那个、可能还垫一点时间找。
嗯。
还不知道具体这是哪一个位置。
哪本书不记得是吧？禅
哪本书记得？
六祖禅经是吗？
对
啊，我收到了，我收到了。
收到你给他考上了。
啊，好的，好的。
好的，谢谢啊。
啊，谢。
好，我下面呢，老师和师兄。
哎，师兄您别下去啊。
啊，这
不问题了。
对，这就是《坛经》里面讲到的，无念为宗，无相为体，无住为本。还说于相而离相。
你说是什么叫无念？是这意思吗？
对呀、啊，把老师啊，还是请您把这段话都帮我解释解释吧。
那你说这个就是太难太宽。这样啊，凡
是
我们
先立无念为宗这一段话，从这到这个人之本性这一段，帮我解释解释。
你说是无念是什么意思，或者宗是什么意思，这个意思吗？那我就跟你说啊，无念，紧接着往后就有无念者，于念而无念，你看见没有啊？这个话
我看见了啊。
那是这个无念的解释啊。宗是啥意思？宗就是宗旨的意思，以于念而无念为宗旨，于念而无念为宗旨，这就叫无念为宗。
于念而无念，那个平时怎么做才能和它相应呢？平时就是说我们做一件事，
那不是这个经文里是另外一个事，怎么做才能与它相应是另外一个问题。这个经文里没有说怎么做才能相应，你说这个就是你自己提的问题了，怎么样做才能相应？那我就回答你这个问题，这个与这个经文没有关系了啊，这是另外一个问题。行行，或念佛，或参禅，或修密，行其血绝，发恒久心，锲而不舍，一目空无，这样才能这个就是相应，就是你说的这个，这就是又一个问题，那个与这个经文没关系的问题。你不问怎么样才能做到吗？怎么样才能做到？修行才能做到。不修行，光知道这个理论，读读经也知道经解了，那不管用的，必须修行才能做到。
嗯，那这段话像这段话能帮我解释解释，老师？你看这个说，无念为宗，无相为体，无住无本。接下来他就讲到了无相者，于相而离相；无念者，于念而无念；无住者，人之本性。说于世间善恶好丑，乃至冤之与亲，言语臭刺，七真之时，并将为空，不思仇害，念念之中，不思前进。
这就说无助了。
这就说无助。我觉得这段话还是理解不了。
那你这先说哪个地方理解不了，你是怎么从理解的？你不能一句话，你给我从头到尾给你讲讲，你一句话我备课半年，这能行？
啊，我觉得
太简单了，那种问题。
我觉得他这个说的
互相交流看法，我说的也不一定对，供你参考。
老师谦虚
了。对，是这样的。你想想，你说我不懂，就这一句话就说完，就算完了，然后我跟你讲那么一大堆，滔滔不绝。
好，我说一下我的理解吧。我认为这个无相，
对，这是
无相，
就是这样啊。
哎，他说无相者，于相而离相，就是说看到的相啊，就是知道这个相本空，都是因缘具合的，无所有。无念呢，意思就是说，这个事来了我就去应，
我
就去做。
离相，你解释离相了？
嗯，
我都没听到你解释离相啊。
我解释了呀，他说于相而离相，就是说看到了相，但是实际上又知道相这个本空，然后不可得，说凡所有相都是虚妄嘛，这个叫于相而离相。
嗯，好吧好吧，好。
他说的，我说我的看法啊，他说无念，于念而无念，就是说我们做事的时候，我虽然有想法，但是把这事过了之后，我又不执着，我的念又没有了，就像一个鼓一样，事来了我就去应，事过去之后就没有。
我 你这个说话我同意啊，很好，你说的很好。
他说这个无助人之本性，就是说人的本性呢，他是不执着，不停留在任何地方的，他是便于切处。我不知道我这个理解对不对。
便于切处这个，你是说这一段文字啊，是你说你理解谁的？
就是说我理解这一段文字啊。
我都没看见呢，经文里没这个意思。你自己说这个便于切处，你凭啥这么说？你要凭经文，经文里没这个意思，我倒没看见这个意思啊。
基本上是没讲，但是咱们看到很多的书上，他不都是讲过这个话吗？
那个是这样啊，那你现在是讨论别的书，不是讨论这一段事儿，挂了啊。那这样是讨论别的书，当然可以这么说了。要是讨论这一段话，这一段话没有的，你扯住在干啥呀？
哦，反正是我是有点懵，我是不理解。那这段话在这里都该当什么讲啊？
借口了，我以为你这个不理解就是个借口。你扯到这儿去了，你理解的还不少呢，怎么能说不理解啊？你能具体说，你能具体说你不理解哪里？这点可以啊。你比方说，我给你举个例子，当然你不是，我只举例子啊。鱼世间上好手，这个鱼字我不理解，这样具体了。这就不止了，你不指出在哪里不理解，泛泛的我不理解，你给我来一下，那太那什么了，这样。
他这个字啊什么的，我应该理解，就是鱼不就是字面上的意思，不就对
鱼
吗？
理解，我没有，我就举打个比方，你把你不理解处再说出来，我什么什么地方不理解，或者什么什么地方我是这样想的，这都可以讨论了。就这一句话不理解，都得跟你说半年。
那你给我讲一讲无念者于念而无念这句话该当怎么讲？
不，刚才说过了，
无念不是说，应该不是说人没有思想没有念
头。你忘了，你刚才说的我自己说的忘了，我说我同意这个解释，这个解释很好，你都已经解释过了，你还让我再说说再重复你那个话
啊？好，明白了，老师，感谢。嗯，感谢感谢。嗯，他说那个无念字，那个无相者于相而离相，你同意我的看法吗？
对啊，你讲了我也同意啊，你这刚才说过了，你已经讲过了。
那最后一句话，最后一句说是无助者人之本性。
对、哎、啊，就是说虽然是你说的这个什么说的是你那个意思，我是同意。现在呢，你就是个什么呢？就是没有肯死。你要加上这种话，他就是说的不着相，你看多好啊！就
啊，
这种词，我觉得好像你说的是很对的，意思是很对的。我总觉得好像是不贴切，这个不着相说上太贴切了。离相是离相，离相啥？离相就是不着相。
对，嗯，对。那个无念有更精确的解释吗？
哦，你说就跟这个离相一样啊，没有想出来哦，没有不想出来，说我不着念，可能你不行了，这就不行了，这样说，说不着念可以，说不着念不行了哈、
哦。也可以说念念不停留
啊，
念念不
停、哦，对，无念就是念念不停留，可以可以。
对，师兄说的好，念念无助就是无念。
嗯，
他后面说的是无助者人之本性。还是说那个念念不停留吗？还是说什么意思？
就多了一个句号，给你弄糊涂了。无助者，人之本性，不要句号。与世间善恶恼丑，乃至冤亲旧者，这并将为空。啥意思啊？无助就是人之本性，与世间善恶这个好丑看作空，就这个意思。
就是空，无助者就是空。
不干事了。就因为什么呢？一有句号就理解无助就是人的本性，这哪是这句话的意思啊？无助会是人的本性？不会是的，所以那个句号弄的不对，这个标点符号不对的。
无助者人之
谁与世间好丑？这个谁把世间善恶好丑并将于为空啊？是人的本性将世间的好丑并将为空，那是主语，人之本性，就这句话里的主语。
你说这他那个顺序搞颠倒了是吧？
不是，句号不该有，这
句号不该有，
句号不该有。 你别括号打在这儿啊，句号是主语，别打在这儿啊，别打在这儿。你干脆把那句号去掉，让它挨着，让那个姓和那个鱼挨着，这就这，对。
人之本性，这人之本性于世间善好丑。
人之本性于世间善好丑，定将为空，有这个意思。这不好懂了吗？我把中间那个隔两句，那是好懂啊，这样念。
嗯，
对吧？人之本性于世间善好丑，定将为空；源之于亲，定将为空；言语出自其生之时，定将为空。这不三个意思吗？他三个意思这样一句话说完了，让你不好懂啊。
啊、哦，明白了，明白了。老师说
的是第一个空是人之本性于世间善好丑，它是为空；再一个源于亲为空，第二个，第三个是除此其真，这个时候定将为空。这个三个空，三个空。他三个空一句话说完了，说的不好懂了啊，不好看懂了。
是的，他说的，他相当于举例子去说这句话，也就是说一切时，都是为不管这个好呀坏呀，什么的都视为空，就是无助，是这个意思吧？
这不就是说无助呀、啊？就是这就是无助，讲的就是无助。
嗯，好，感谢老师啦，感谢师兄们。
好的。好
好好，我下麦了啊。
好的。